册地署韩章，他又埋怨白玉堂，又埋怨卢芳，哎，这心里头什么都想。正这时候，赵掌柜的进来了，二爷，给您道喜了，外边来个道士，他说什么伤他都能治，我把他留住了，跟您打个招呼，是不是请他进来给您治一治？是吗？现在何处？在外边吃饭呢，吃完了就来，请，快请。韩章挺高兴，老赵头转身出去，这事蒋平也吃完了，叫龙涛在这等着，他把嘴一擦，迈步往里走，一边走蒋平一边想，见着韩章怎么说。他知道韩章的绰号叫韩轴子，这人才命呢，一条道跑到黑，我说的能说得了不？怎么能劝得他回心转意跟我回东京？大家和好，同殿称臣，都在开封府当差。哎呀，蒋平就琢磨着，这阵呢就到了屋了。掌柜的把帘笼一挑，先生您请进吧，就在这屋。来了来了，四爷进去刚一迈步，韩章这么一看啊，蒋平方才还恨他呢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想骂几句又骂不出来。韩二爷气得把袖子一甩，脸转到里头去了，不理他。蒋平一看呢，二哥这气儿太大了，在哥哥面前那就得矮着几等，嘻嘻艳脸走到窗边，哥哥耶，一向可好，小弟蒋平有礼了。韩章没理他，哥哥呀，自从您离开东京，把兄弟我都想坏了。说实话，咱们五义弟兄义气过天，朝夕相聚，从来没分开过。您这一走这么些天，我们哥几个失魂落魄呀，见不着您，茶饭难下，坐卧不宁。哥哥，真格的您就不想我们吗？这次小弟好不容易算把你找着了，咱大哥、五弟、三哥、我都等着您呢，请您赶奔开封府效力当差。我再给您报个喜信儿，咱们老五也当了官了，嘿，现在当了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啊，连我们都是六品官。二哥，您要去了，跟我们不是一样吗？连皇上在包相爷都眼巴巴盼着你回去呢。二哥耶，听了我的话，跟我一同走吧。韩章还不理他。二哥呀，您怎么了？咱们自己弟兄，您生这么大气干什么？我明白，您那是生我的气，我呢把您给气着了。可是呢，您也得替我想想，设身处地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拿那次盗药来说，我要管您要，您能给我吗？我就得编个瞎话，就这么样把您这药给骗走了。事到如今，大概您还想这个茬，但是二哥您想想，咱们弟兄这些年的交情，就在乎那一包药吗？干，就是我不对，我有没有好地方呢？二哥，千错万错，四弟我的错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二哥，小弟给你跪下了。
蒋平扑通跪到床前了。要说翻江鼠那两片嘴真能白回，而且今天也不完全是白回，说的都是实话。蒋平说到伤心之处，吧嗒吧嗒眼泪还掉下来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 韩章就是不理他。韩章也哭了，心里头琢磨什么大武艺，你们折腾了一溜八开，现在都当了官了，把我韩章套到外头，你们勾心斗角啊，拿我在中间搓球，这都是什么弟兄啊，给我气走了，今儿个又找我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。韩章暗咬牙关，蒋平怎么说我不言语。为什么不言语？他知道蒋平能说，自己说不过他，只要一张嘴准上当，所以韩章就一语不发。蒋平就回到床头上，这路说呀，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，怎么说韩章也不理他。蒋平眼珠一转，又有了主意。二哥好了，我呀仁至义尽，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不理我了，跟我绝交了，我呢也不勉强，这强摘的瓜果它也不甜呢，是不是呢？那我就算白说了，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儿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都在场，我看着您大战花蝴蝶。韩章一听，他也在铁塔关，虽然他没理蒋平，他就注意听着了。二哥您跟他打转塔打镖，他一镖把您伤着了，您这一逃走，小弟我拉家伙就蹦下去了，别看您不理我，我拿您当我的亲哥哥，我赐死吴道成，这老道完了，我又大战花蝴蝶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把这恶阴贼算抓住了，我给您带来了，我值得您恨他。二哥呀，您说怎么处置他吧？哎，他就在外屋呢。韩章信以为实了，闻听此言，一翻身坐起来，老四。你真把花蝴蝶抓住了？
抓住了，好费劲儿啊，
现在何处？
就在那胡同啊，就在外边。
好啊，韩章气得一瘸一点的站起来，拎刀往外就走。到外边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老四，花蝴蝶在哪儿呢？
他在外。哎，我一个没留神，他又跑了。
呸！韩章一听又上当了，
哎呀气的
又躺到床上不言语了。蒋平心中暗笑，
二哥呀拉倒吧，您呢都把我逼得胡说八道，您就开个枪行不？我看出来了，您太恨花蝴蝶了，只要您答应跟我回东京，小弟我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恶阴贼给您抓住，指定让您出气，您看怎么样？
二哥你要再不理我，我可自杀了。
好好好好，你还不理我，死了吧。
蒋平把峨眉刺拽出来，
我也不活。
韩章一听沉不住气了，怕他一时寻了短见，于心上交代不下去呀，扭向回身，一把把蒋平给拉住，死地不可如此。
哎，二哥呀，您搭理我，那我就先活两天呗。
你说自己的弟兄怎么办呢？韩章没有办法，这才理他了。蒋平搀着他坐起来，把峨眉刺也带起来，韩章把刀也收起来，让老赵头给沏来的水，把大汉龙涛也叫进来了。弟兄落座吃茶，一边吃一边谈。首先是韩章的伤，蒋平说：“您放心，我派人到新扬州去一趟，想方设法先把您这伤给您治好。”韩章点头， 提起笔来开了个药方，让龙涛进信阳州药铺前去抓药，抓回来蒋平亲自动手煎汤熬药，外面腹肚里吃，这才把韩章的伤彻底治好。韩章就跟蒋平说，老四，我没吃过这个亏，方才你不是说了吗，你要帮着哥哥捉拿花蝴蝶，无论如何要给本地出汗，不抓住他我不能跟你回东京。二哥您放心吧，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这个贼这么缺德，咱们能袖手不管吗？再者一说，咱都是开封府的官人，理应该干这个事儿，哥哥您就放心。通过龙涛这嘴里才打听出来，北侠紫然伯欧阳春，二侠丁兆慧都在海光寺呢，也是为了捉拿花蝴蝶。蒋平一听喜出望外，是吗？太好了，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，花蝴蝶是插翅难飞。他跟韩章起身赶奔海光寺去见北侠，等来到这跟小和尚一说，小和尚到里头通报，时间不大，丁兆慧、欧阳春、喜臣和尚在里边都出来了。蒋平这么一看呢，好像没吓趴下，什么原因？这欧阳春也太胖点儿，想当年见过面也胖，可不是这个样子。一瞅这欧阳爷，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，这肚子噔噔噔噔的。哎呦，蒋平心里说话，这不胖废了吗？人要到这份上，走道出气儿都费劲儿，还怎么抓贼呀？但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。跟韩章聊一跪倒参见北侠，多年的老哥哥了。欧阳爷用手相搀，四弟二弟，见着你们我太高兴了，哈哈哈哈！起来起来起来！两个人又给喜臣和尚见了礼，丁兆慧过来给四哥二哥见礼，他们呢比亲弟兄还亲呢，大家又说又笑走进禅堂。喜臣和尚命人准备素斋素饭，哥几个坐下谈论的中心就是花蝴蝶。北侠还说呢，老四啊，据你这么一说，花蝴蝶这小子没走，就在咱们眼皮底下，
没走，肯定他走不远。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自从铁塔关一场凶杀恶战，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小子害了怕，在远遁他乡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
嗯，有理，但愿别这样。是不是咱们哥几个分头访查访查，如果确实有了消息，一鼓作气将而拿获。
哥哥说的对，为今之计就得好好的调查调查。
咱们书说简算，从这一天开始，花蝴蝶算倒了霉了。这几位高人分头出去访查他的踪迹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过的日子不多。这一天大旱，龙涛夜行子风妻满头大汗跑进海光寺，一进来就喊，各位侠客爷，各位侠客爷，花蝴蝶的下落我们查着了。这几位正在屋里一听，全是一愣啊，把龙涛风妻叫起来，大家就问花蝴蝶在什么地方。哎，离这远这河呢， 我们出去八九十里地，这才查清楚，您猜他落到哪儿了？落到邓家堡。别人没觉着怎么的，欧阳春一听，你带怎讲？
花蝴蝶落到邓家堡了。
哦，北侠只玩这个劲儿。丁兆辉、韩章不明白，老哥哥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好办了。
怎么不好办了？
哎呀，贤弟，难道你们还没有耳闻吗？这邓家堡是个什么地方？你们晓得不？哎，那儿有个人，这个人外号人称神手大圣铁背猿猴。姓邓，叫邓车，江湖上有他这么一号。这个人力猛刀沉，武艺高超，另外他还有一招绝艺，会打三角插巴弹弓，百发百中。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？这个邓车就在邓家堡盘踞，表面上是个商人，财主，暗地之中结交江湖绿林道。往大了说，他跟襄阳王赵觉、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、阎王寨的天德王黄伦、君山的飞叉太保钟雄，他们都有联系。往小了说，大的边小的沿，山峰海岛这些泽寇也跟他密切往来。邓车本人实力也相当雄厚，光手下豢养的打手就不下五六百人，都是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呀。你说这个人好惹吗？现在花蝴蝶投靠他了，咱们不费劲，肯定咱们现在打邓家堡我们没那个力量。要花蝴蝶，邓车肯定不给。难道说这不缠手吗？大伙儿想怎么办呢？这个消息究竟准确不准确？如果花蝴蝶真落到那儿，大伙儿抓着也行。倘若这个小子到那站了站下脚又走了，老少英雄去了打草惊蛇，不但抓不住花蝴蝶，还得罪了邓车，这玩意儿就犯不上了。众人前思后想，最后蒋平拿了个主意，他跟北侠呀众人就说，老哥哥，我看这么办，为了把这个事儿闹准了，我呀自己到邓家堡去一趟，查一查这个贼究竟落没落在那儿。要真在那儿，回来我给送个信，大伙儿再去。如果这小子走了，咱们就别理邓车，也别捅这个马蜂窝，再另想别的主意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韩章一听，不行，老四，那可太危险了，
你一个人去哪行啊？倘若被人家辨认出来，你这条命还保得住吗？
二哥您放心吧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，我能打着幌子去吗？我说我是开封府的半差官，我叫蒋平，我能那么说吗？您看看，我现在化妆改扮，装个游方的老道，就我这主意，您还不放心吗？我来个明察暗访。
哦，那还行。北侠也问老四，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
哎呀，邓家堡离咱们这八九十里地，我脚程再快，我得半天到那， 我再回来。怎么办吧？现在我就起身，三更天我指定赶回来。如果我要不回来，可能就发生意外了，你们就另想办法，甭等我的信儿。如果我回来，是长是短，我就能把消息给带回来。众人这才点头，大家做了分工，听讲评的信。单说蒋四爷仍然那身道装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披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手里头呢拿着鱼骨剪板，抱着鱼骨桶，把那对分水峨眉刺搁到那桶子里边，腰里头带好了龙鞭信票，左手举着个招牌，上面写的是大刘运卦未卜先知，下的三个字儿蒋铁口。范江叔与众人告辞，起身赶奔邓家府。一路上他就想花蝴蝶这个事儿，另外也想邓车这个人。咱们前文书说这邓车太不好惹了，告绿林人说话，这家是大朵子窑，坐地分赃二八下当，在这信阳州一带堪称一霸。他这个霸跟那有钱的财主贪官污吏是两回事，他是暗中的，跟山峰海岛的这些飞贼全都有联系，杀人都不眨眼呐。蒋平一想，我但能不惹他，我不惹他，因为现在实力没有那么大，人也没那么多。哎呀，但盼着花蝴蝶能落到邓家铺。路上无话，咱们书说简短。哎，到邓家铺了，按现在的时间说，什么时候呢？也就午后三点多钟。他进邓家铺一看，哎呦，好大个地方，看这意思足能有三千多户人家，上万人口啊。这铺子方圆占地能有多少里，外边有一道护庄河。蒋平呢从一条大河上过去，上面有一座桥，旁边戳着庄子，庄子上有字儿鸳鸯桥。他过了这道桥，来到庄子口这儿，再一看出来进去的老百姓拥挤不动，门口都站着庄客，看那意思对往来的人进行严密的监视。蒋平呢就随着人流进了镇子，他一想我得找邓车的家，跟本地人一扫听，谁都知道邓员外就在后街。蒋四爷一听，哈哈哈哈，我要一个人大闹邓家堡。